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p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OK， 好，这边提到的呢，我们现在呢还是在讲这个圣父、圣子、圣神，也就是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天主这件事情相关的教理的这个分析，以及我们在呼叫学上的应用，所以我们持续进行这个主题。好，这个主题当然比较相对的感觉虚无缥缈，因为毕竟天主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你现在眼睛前面看到的宝特瓶啊、印章啊、水壶，所以自然不是我们用五官的这种，我们说眼耳这个眼啊、耳朵，然后呢触觉等等的来做的一个探究。所以当然我们讨论这些的时候呢，更是概念性的，更是观念上的。当然咯，你要怎么理解这个观念，这个概念呢？当然还是有经验在里面会去影响你。所以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谈的东西都是虚无缥缈，因为它是概念的。所以就说虚无缥缈就代表跟人有分裂，没有跟人没有接地气，这个是不对的，不会推导到这样的结论。没有错，这是个概念性的，因为天主无形无相，自然是我们只能用概念去谈它，而且这个概念还很有限，是一个类比的，是一个 analogy 的，也就是呢是用一个人间我们能理解的方式借镜的去尝试理解有关天主。那所以呢它是一个类比哦，所以我们用的词它都有语言的限制，也有这些比喻上的限制。我们谈的所有这些神学啊也好，这些语言它对天主确实可以表达很多程度的一个说明，但是它有限制，因为它是 analogy， 它是一个比喻，或者不要说比喻了， analogy 就是它是一个它是用这个类比的方式，类比就是用部分相同部分不相同的模式来借进去尝试理解，这叫类比，这是一个方法，一个认识事物的方法。所以我们用类比的方式来用人间的语言，当然就包括人间的经验，使得我们去推敲去更好的理解天主。所以大家，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呼叫学来解释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人家知道说，虽然我们讲天主，不像说可能我们可能在民间信仰啊，某一个神明他可能很清楚，他就是某一个人后来呢被推举为神明的，可能我们认为他的修行啊道行比较高，他就有这个能力，他能够好像一个官职一样在天庭当中，然后为我们做事情。所以因为每个人都是具体活在世界上的人而成为的，所以呢就变成说我们呢就好像很好想象他这样。比方说我们知道有些烙镜啊，这些所谓的被崇拜的对象，其实他都是具体的人，曾经活在世界上，所以呢我们对他就会觉得比较具体，好像在谈论他等等等等。可是呢天主教会讲的这个所崇拜的天主，三位一体的天主，这就完全不是人啊，他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有物质形体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讨论这个天主的时候，自然的就比较有难度，因为是要用概念，是要用人生的经验跟推理帮助我们尝试去理解。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不代表跟接地气是抵制，是违背的，不要这样想。因为你要知道，既然是类比，类比作为一个方法，它是用部分相同部分不相同的一个模式来做一个理解。好，那比方说我们说耶稣，我们说天主是父亲，天主像父亲，天主真的是爸爸吗？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什么他是一个男人，有胡子，然后体格高大什么等等的吗？当然不是啊。所以用父亲这个父亲 father 这个说法，他只有部分能够用得上，因为他描述的那个父亲的那种可能他是一个管理者，他有的一个权力，他有的一个凌驾，一个高尚 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隐含在父亲这个说法当中，所以用这个父亲这个词来描述天主，来衬托天主的对他的理解，是这样子。所以是用了父亲 father 的部分的意思来描述，而不是说把人间你想象经验到的那个 father 套在天主上面，不是。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部分相同部分不同。诶，我发现我的画面好像，我好像会被这个有点背景吃掉，诶，对，所以我的会议有一点点的，诶，有点破掉哦。好，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我跟大家就是额外说一下，其实教宗以前的服装不是这样子说白色的，那是因为有一任的教宗他是道明会的会士，道明会的会士就是像我就是道明会的会士，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会衣。那因为这个教宗他很喜欢自己的会衣，所以他就让他自己穿的就是会衣式的，所以呢他就规定说，那这个教宗的服装就是这样子，长这样。所以其实你要知道，这个教宗的服装白衣是源自道明会传统哦，这是因为有一任教宗就是道明会的会士。好啦，那当然这个后面的教宗也都延续这个传统，并没有说改掉，所以我们才看到都是白色的，好吗？所以呢这其实是蛮像教宗的哦，是这样子，这个有这个来历的一个说明。好，那我们呢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理解。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是一个类比，这是一个 analogy， 所以我们对天主呢是借用了人间的词汇，所以它是类比，它说明的不会很绝对，但是它有用，而且说明的不完全是假的。今天我们在信仰教堂上，人家就会说，哦，你都用类比所以是假的，或者说你用类比所以你尝试要超越天主，你以为你很了解吗？哦，这个都是常见的一个挑战。那你要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类比呢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天主，那它有限，但是它仍然可以用，而且天主并非完全不可知，因为他本来就愿意我们知道他，那不然他为什么歧视自己呢？歧视自己就是愿意让我们认识他，所以能够认识天主呢并不是理性上完全不可能。而且呢，人作为一个天主的肖像的受造物，他当然怎么样呢？他当然呢也像天主一样，能够有类似天主或者是说同样像天主这样的思考理性等等的。那这些呢思考啊这些等的这个就让我们能够循着推理路线也能够去靠近天主。所以假设人真的这个理性能力来自于天主的肖像的话，那也可以去得到证明说人能够去一定程度的认识天主。好，所以你看我们在护教是这个护教学来看教理圣，你看我们处理的东西都是这些。你看我到现在播这个投影片的我都还没讲里面，因为我们先处理的都是这些信仰教堂上的困难。好，那就是因为这是类比，所以呢才很需要吃我们人世的经验。因为你有人间的经验，你才有父亲的经验，你才有管理者的经验，你才有妈妈的经验，才能让你类比去讲天主啊。所以用类比用这些表达反而是需要你有接地气，反而是需要我能够在人间有经验。因此天主教讲天主确实是很抽象，确实是很概念性或者呢类比性，可是这不代表它完全是虚无缥缈，没有，它反而建基人的经验，好吗？所以呢你必须告诉你朋友说，诶，这个是类比，那你如果没有人间的经验你如何类比呢？你没有一点点经验的参考你如何类比呢？所以一定跟人间的经验是有关联的。好，这样子的说明就是一直要答复一种的挑战。你会听到有人说，哦，就是因为你们都在用概念讨论，所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变成说好像呢根本就不清楚，那所以呢完全都是不具体的。好，那你必须告诉他 No， 没有没有，我们的思考仍然跟你的经验 Empirical evidence 跟你的人事经验的这个感官经验的都有关系的，都有关系。再来我就不往那个地方讲了，就是人本来就是靠着理性的靠着感性的经验，但是也有理性的机制去互相调和而达到一种对事物的认识。人不是纯粹是只有这个用感受而已的，哦， 不是，人是有感受，但是也有理智推理，共同机制在他的心智中运作，形成一个认识。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说到这边。好，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看哦，父子圣神。好，我们看这边说，天主圣子的降生启示给我们，天主是永远的父 ，God is the eternal Father， 而子与父同性同体，同是唯一的天主 ，is one and the same God。好，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三位一体，对不对？父子圣神三个位格彼此有分别，所以呢他们之间是 distinct 的，有分别 distinction。 那有分别就代表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圣神就是圣神，所以父不是子，子不是父，父不是圣神，圣神不是父，圣神不是子，子不是圣神，哒哒哒哒哒。总而言之，三个彼此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啊，因为这个他们都是一个天主，所以呢，耶稣在三元祈祷的时候呢，那耶稣就跟自己祈祷，不是的，怎么可以跟自己祈祷呢？你只能跟另一位、另一个来祈祷，那所以呢，是子跟父这个位格。他跟不一样的位格在祈祷，在说话，所以并不是自己跟自己哦，他是跟一个有分别的父在说话哦，对，所以呢，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分别的，子是子，父是父，圣神是圣神。可是你讲这三个有分别的时候呢，又要同时注意三个，不管你是父好了，你父这个位格，也就是对父的认识，他背后呢，这个父的实质本身就是天主自己。然后子呢，你对子的这个认识，对不对？他降生成人啊，然后呢，他是这个由父所发啊等等的。对不起，我说错了，由父所生，好、哦，所生 generate， 好、哦，不是发哦，好、哦，我更正哦，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子是由父所生，好。但是这个子呢，它的背后的实质，也就是你对子有一个认识，对不对？子背后实质它是什么？到底它本身是什么？它是天主自己。好，那圣神呢？你对它的认识是哩哩啦啦哩哩啦啦点点点，但是背后实质是天主自己啊。所以父是天主自己，子是天主自己，圣神是天主自己。没有错，所以呢，你要知道哦，父子圣神他们只是在彼此的特征跟角色上有真正的区隔，但是呢，父子圣神，不管你从父来看，还是从子来看，还是从圣神来看，他们各自背后都是同一个东西在那里，就是天主这个东西在那里。好，我这样的说明是要让大家知道，父子圣神是有区别的，因为位格来说有区别，但是父子圣神并不是三个东西，因为他们实质本身就是那一个天主，所以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讲，有一个天主，对不对？天主指的是一个，还记得我们呼叫节目常常去说明天主的唯一性，我们都说明过为什么不能是多神论，而应该是一神论，因为我们经过推论等等的，我们会知道那个必然的存在，那个真正的一切啊、受造物的根源，它是一个必然的存在 ，necessarily being， 它是一个没有原因让它开始，它一定必然就要在，而且所有其他被造的都是源自于它，这样的一个根源性的这个存在，我们把它称叫 God， 对不对？称叫天主，这个天主呢，只能是一个。好，我们这已经证明过了，那它只能是一个，所以呢，天主只能是一个，就是一个，只是呢，它在历史上呈现给我们的认识，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个 God 是父子圣神，是父跟一个有区别的子，跟一个有区别的圣神，因此是先证明有一个天主，接着呢，我们知道这三个都是天主， 而我们就明白说，原来他们只是三个位格有区别而已，但背后实质就是那一个天主。所以我之前才讲过说一二三，对不对？其实他们是一个，这样我转过来就变成这样，是一个一。好，这是罗马数字一的图，有没有？要看镜头，就是在说明说父实际是天主，子他实际是天主，圣神实际是天主，而且不是说父对应着天主一号，子对应着天主二号，然后呢，圣神对应着天主三号，所以呢，哇，一个对一个，对不对？父是天主嘛，对，叫天主一号，子是天主，天主二号，圣神是天主，天主三号，不是。父对着天主一号，子对着天主一号，圣神对着天主一号，这样了解吗？父子圣神背后实质就是那一个天主而已。是那一个天主，好，所以并不是三个神哦，是一个神而已。我再次说，神只有一个，只是他呈现跟启示的，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个天主，他是父、子、圣神有区别的三位格。所以当你说父是谁，父就是天主那一个天主；你说子是谁，子就是那一个天主。你说圣神是谁？圣神就是那一个天主啊，所以父子圣神三个背后都是天主咯。对，但是不是背后各对应一二三号的天主，没有，是各对应一个天主。好 ，OK， 所以我再次一点说明哦，哈，这是一个印章，这是要看镜头，这是一支笔，好。弟兄姐妹们，不好意思，我们在晚上的节目，然后大家可能下完班，然后现在是非常放松的状态，你可能正在扫地啊，还是泡热水澡听这个节目，就会我们竟然这么的动脑。OK， 没办法，大家可以不断的重播齁、哦、好，这是一个印章，这是一支笔，对不对？这个笔呢，你看它有什么？它这个笔在这里，对不对？是，所以它是不是存在的？是。好，那这个在这里存在的这一支笔，它真实的在这里哦，它的本质就是笔，对不对？好，那这个本质是笔的东西呢，它上面有很多的特征，有蓝色，有塑胶性，有这个金属性，有这个组装，有什么？但是呢，它背后是笔本身，对不对？好，如果你用这个思路去想象的话，好，那现在有时候这是一个印章，它的实质是印章，它有一个这个东西存在的一个存在体在这里，但是这个存在体呢，它有蓝色、塑胶性等等的各种特征来在这个存在身上。好，所以你就发现我这个比喻里面哦，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它的外貌跟它所拥有的这些特性叫什么，以及它里头有一个代表它存在的实体是什么。有发现吗？所以你看我刚刚说这是笔，虽然它叫蓝色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背后是一支笔，有一个笔的存在在这里，真实的实体在这里，不然的话这个就空空的了，没有东西了。好，这是笔独立的在这里。好，那这也是一样，独立的有个印章这个东西在这里，但是它外面有这些特性。好，所以你看到特性跟本质，特性跟本身存在的实体是两个可以有分别的一个思考方式。好啦，那也一样咯。今天呢，你看这是一个印章，对不对？所以这个印章在这边，这是一个实体作为印章，然后这是一支笔，就等于说这里有几个实体，两个实体，对不对？有两个存在体在这个地方，这个存在体有着印章相关的特性在上面，这支笔有着笔相关的特性在上面，但是呢，就是很清楚，一个印章的存在跟一支笔的存在，这里有两个实体，好，两个 substance， 两个实体。好，那天主是什么一回事呢？天主是有父子圣神，对不对？三个位格，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背后都是同一个实体，所以并不是父子圣神三个东西在那里，有没有？好像说这个是父，它是独立的一个叫父的这个实体，还是父的这个存在，父的这个神，有没有？这个是这样、哦、然后呢，有一个叫子的这个存在，子的这个体在这里，然后这样呢是圣神的这个存在，圣神这个体在这边。如果你用这个想法去想的话， 就好像你人间的东西这样，一这个印章代表一个东西，一支蓝笔一个东西，一个红蜡笔代表一个东西，那这样子就变成什么呢？三位三体，三位三体是一端，不是教会的教导，所以天主不是三个对应的，好像三个神在那里，不是，而是呢，拿掉两个，是这个印章，父子圣神背后都是这个实体，所以我才会说，父是谁？父是这个天主，子是这个天主，圣神是这个天主，所以他们虽然在位格有分别，但是呢，背后就是这一个一模一样，同一个，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三个的这一个在行动，所以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神，一个神在创造世界，一个神在救世界，一个神在圣化世界，就是这一个神，一个，好吗？所以你看我花很多来说明这件事情，要让你知道说天主教是真的是 monotheism， 是一神论哦，是一个神，只是呢这个一个神他呈现的跟他的方式，他的存在，他是父子圣神这样的方式来行动，所以父子圣神不是一个什么偶然的，还是说随时加上去可有可无，没有，是真的这个天主他本身是一个共荣的父子圣神，他是一个父子圣神三位格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我再说一次哦，天主 God 是父子圣神三位格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你看哦，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所以是一个东西，我每个用词用字都有它的目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在做笔记的话，请你慢慢把那些我强调的重点写下来哦，这很重要，因为你的朋友可能会一直跟你问说，哈，你们到底几个神，对不对？你要说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神，一个神。好，那他说那可是一个神，怎么可以说有三个位格在这个神呢？你说这当然是奥秘啊，如果没有天主启示给我们，我们也不会这样知道啊，这个确实超越了哲学古希腊的理解哦所以呢，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启示的，是需要我们去敬畏的，是需要我们靠天主才能了解的、哦、但是从头到尾，你刚刚听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用这种理性的区别让你知道说，啊，原来他的意思不是三个东西，他原来不是三个体、原来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好，那这样子你就知道了，说哦，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三位三体是异端，那你才知道说哦，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理性还是可以帮助你正确认识，只是说他没有要穷尽解释天主的一切。好、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知道，不是说完全不能谈，完全都不能谈，这个说法不是教会的教导，教会的教导是天主是可以谈的，天主的启示是可以让人认识的。好，所以不要再说那种只要信就好了，天主不愿意我们知道，如果你学习你去推理就代表你在亵渎天主，这个不是天主教的教导哦，不是天主教的教导、哦、好，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把三位三体就是把它否决掉了，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好，那另外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有的人理解说，诶，对啊，这是一个印章，一个神，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神，对不对？那既然只能有一个神，所以他们说这个父子圣神只不过像是三个戴着不同面具的一个游戏而已，也就是说这个印章，我们再看这印章，这个印章他今天如果呢披着、一个外衣，像一个人一样，那他来到世界诞生有玛利亚，那他就变成了什么呢？他就变成了天主子，他就变成了耶稣。然后呢他后来呢换掉衣服，换成这样圣神，然后他就来到世上，然后呢这叫做圣神，然后他又换了一个衣服，换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是父，所以其实他其实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存在，而且呢只有一个位格，只是他用不同的面具，还是转换方式，还是说他其实都是水，只是他呢有时候用气态，有时候用固态，有时候用液态，不同的形态而已，只是换了一个形态，但都是同一个东西、哦、只有一个位格，一个实体，就这样子，这个叫一位一体论，这个是异端只是被教会定为异端，所以这也不是我们讲的天主哦。你看说啊， 刚刚前面讲的那个蜡笔啊蓝笔这个我还能够理解，可是你现在讲这个，诶，你说这个变成异端我就更难理解了，对不对？对，所以你必须要借由启示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路线也不可以。我们刚刚从前面那个例子让你知道天主圣神圣子圣父为什么不是三个神，不是三个东西，因为他们只是共有同一个本性实体的三位格而已，但是背后就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哦、东西，同一个东西，就是同一个对象，就同一个天主。但是呢，既然是同一个东西，那我可不可以说这个东西只是同一个用不同的面具相处而已？好像我刚刚说的这样，水变成气态、液态、固态，还是说我只是一个，然后呢，是父的面具带着我做创造，子的面具带着我做十字架，圣神的面具带着我来设来与教会同在，这三个。或者我们用现代的例子来讲，你可能会说，诶，我是对不对，我叫做某某某，我是学校的老师，所以我到学校说我是老师，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是爸爸，所以呢我是爸爸，然后呢我到我的妈妈那边我又是儿子，所以呢我有三个角色，换来换去其实只是我而已，我一个而已，我一个位格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在这里，只是不同角色。这些都是教会认定的异端哦，这些不是真正天主哦。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这个问题出在他把三个独立的位格把他忘记了，这才是关键。注意，这才是关键。你看，在刚刚讲的例子，我同时是老师，同时是父亲，同时是儿子。其实这说明了三个只是形态的改变，只是戴了三种面具，但其实我背后都是我一个位格而已，就是我金泽玉，然后这个位格，这一个位格，这一个存在。可是天主不是这样，天主是一个存在，没错，一个实体，没错，但是呢它是父子圣神三个有别的位格，所以你不能说它只是天主在换一个面具给你看，没有，而是天主真的是父来创造，真的是子这个独特的来救世界，真的是什么呢？圣神这个独特的来圣化教会，三个真的是不同的，但是是一个天主在工作，没错，一个天主在工作，但是三个位格有分别的在工作。所以你不能说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但是因为背后其实就是天主而已嘛，同一个实体，对，所以呢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圣父，圣父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对哦，这个叫圣父受苦说，这不对哦。好，有没有一点点越来越清楚知道这个用意了，对不对？你也不能说派遣的圣神，但其实那个圣神是皇子，其实背后其实只是父，他只是子而已，那这不对哦，因为这等于你还是没有区分出父子圣神三个位格，所以你看到还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不能用刚刚的那个角色的来比喻，用那个父亲儿子爸爸，也不能够用水的三个形态，因为那些东西都只是一位格一个存在，顶多说明这样，可是天主不是这样，天主就是一个存在，但是三个分别的位格。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讲哥哲玛尼园祈祷，耶稣跟天父祈祷的时候，并不是耶稣在跟他自己讲话。如果我们有这个思维，说我在跟我自己讲话，代表你还是用一位一体的说法去想天主，代表你还是认为父跟子之间没有区别，他们只是面具不同或称谓不同而已，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区别。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的确耶稣真的在自言自语，好吗？连我也会说他自言自语。可是如果他们三个位格是有区别的，真的是你是你，我是我，独立，那真的就是第二圣子位格在跟第一位格天主在讲话，不同的，父是父，子是子，圣神是圣神。那你可能说，好，我这样可以理解，但是到这个地方，诶，我真的觉得有点难了呢。我难以想象有这样的东西，叫做它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它有三个，它是三个不同的位格。 那我就要再次讲，这是启示，这个是奥秘啊。所以我们概念可以推论说啊，是这样懂，但是你确实也见不到人间有任何类似的例子，你见不到。你可以用一些类比说明爱啊，像奥斯汀喜欢用爱啊，是用一些类比啊，这些说明说这个你的思考啊等等，这都可以去类比，好，都可以去类比，尝试去理解说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一般我们在人间看到的东西，印章就是一个东西，笔，蓝笔就是一个东西，红笔就是一个东西，我们看到都是一个东西在那里，就是那一个独立的，所以三个东西有三个独立的。可是呢，想到天主的时候呢，你只能用这个基础去推过去说天主比较不一样哦，天主是一个东西从头到尾，天主一个东西，然后呢它是三个有分别的位格。对，所以你就等于说你先否定了一个东西一个位格这样子的一个人间既定的印象。为什么我要说人间既定的印象？因为我们人间理解事物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一位一体的，好像你看你叫松某某，你叫刘某某，你叫王某某，我看到你我就知道王某某是王某某，你一个位格一个实体在那里，我呢金某某是一个位格一个实体在这里，所以我们是两个不同区隔的位格在往来，对不对？我们是这样子去理解它，这是人间的经验。但是你先有了这个认识，这是很好的基础，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接着你再进一步的说，那天主不是这样子，天主是一个实体一个存在，但是三个位格。好，所以你先有人间的经验才去推说天主不是这样的经验，而是那样子的，然后你就能理解，哦，天主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过程都是带有一种推论推敲跟逻辑的必然性在里头，它让你知道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然后你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个对天主正统的认识，好，教会教导正统的认识。所以这才你看我们在主日学一般可能会告诉你说用什么啊，比喻啊，用什么太阳啊，什么等等等等，可是其实说真的认真讲起来，你用那些类比哦，如果你没有像我今天这样子这个内容去做一种比较深入的理解的话，你用那些内容跟朋友讲话，他们最终还是够聪明的话还是会跑来跟你抱怨的，因为他还是会跑来跟你说，可是你说的这个东西还是什么，所以呢其实绕不开以上的这些诸多的解释。听众朋友，我们是用护教学来看教理，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这个部分，就是希望让你知道这就是人最难以理解的地方，你必须用人间的经验肯定了一种一位一体式的认识，再去推论到天主不是一论一位一体，然后去作为一个更好的理解天主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好，是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为什么初期教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异端叫做亚略派亚略主义，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我们理解事物都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位格一个存在。好，当然不是每个东西有位格啦，我讲位格是已经预设你知道那个意思了，好，就是一个独立的好理性的存在。好，那以前有这个初级教会叫亚略，好，他呢影响了整个教会，几乎可以说快吞掉了几乎每个基督可能可以说大部分基督徒都快要变成这样子的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天主当然就是天主只有一个啊，对不对？所以自始至终都是那一个叫父的那一位啊，一位一体，对，那只有他，所以这个什么圣子耶稣，他虽然很强，他长得看起来或者是活得像天主，但是不可能他是天主，所以耶稣一定是一个受造物，只是他是受造物中最棒的受造物，他可能被天上灌了能力啊，以至于他可以做得像天主，但是他实质上不是天主，因为天主就是一个嘛，就是父嘛，一位一体啊，他就是父啊，所以耶稣一定只是被造的，所以呢耶稣就不是天主，所以耶稣就不是天主，所以就不会朝拜耶稣，这朝拜父，这叫亚略。所以呢亚略这个说法就否定了三位一体嘛，他当时就是一位一体，你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经验，就是诶，我知道有天主，天主就是一个嘛，那当然一个就是父嘛， 就用一位一体，也就是用我们一般的思维去想，他没有办法去想到说，哦，那圣子也是天主，而且呢，这不代表有两个神，反而是同一个神，只是父的位格跟子的位格而已。从位格来说有分别，从实质来说是同一个东西。他就没有这样子去理解，所以引起教会很大的分裂。后来呢，教会就正式的定夺说，刚刚雅略所讲，雅略是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啊形成了这个主义，所以叫雅略主义。雅略主义兴起之后，教会断定它为异端，保护了正统信仰，所以呢，就在信经当中做了这个表达。我们知道现在是2025年，对不对？往回推325年。你看，已经几周年了。那个时候开了一个会议，叫尼西亚大公会议。这个里头颁布了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信经 ,the creed, 就是这个信条的整理。这个信经里头呢，很清楚的，为了要捍卫耶稣是天主，保护这个正统信仰，他在描述天主的时候呢，为我们说明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在这里做了表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西亚信经 Nicene Creed。 这个信经当时就在这个时空背景下，所以他去讨论跟去正式的去谴责说雅略的讲法是错的。这时候他们颁布的随后的谕令形成的就是信经，我们今天说尼西亚信经。好，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后来点点点点点，他就说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好，他就说 OK, 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好，与圣父同性同体。We believe in one Lord Jesus Christ, the only Son of God, eternal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God from God, light from light, true God from true God, begotten, not made, one in being with the Father. Through him all things were made. Okay. 你看 ,the only Son of God, eternal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God of, no, from, 等等等等的。好。这边有一句话说 ,one in being,with the Father, 中文翻叫做与圣父同性同体。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白板上面所讲的这个天主圣子的降生，其实给我们天主是永远的父，然后呢跟子是同性同体。请注意我这个紫色的字下面有几个字，对不对？ Son 是子， Father 是父， Incarnation 就是指降生，就是道成肉身这个字。我们也学一点英文哦，因为毕竟很多东西你会去了解那个英文哦，比较好解释。然后呢，他与父同性同体是 homoousios, 或者是英文翻叫做 co-substantial。 请注意这个字就是信经里头去特别说明为了对抗雅略的说法所成型的一个字，这也是教会的教父去发明的一个用字。这个用字在表达什么呢？同性同体，这是中文的翻译。什么意思呢？就是圣子耶稣跟父是虽然有区别，对不对？子来到世上他降生嘛，然后父呢创造万物，他有这个分别，但是子的实际是什么东西？如果你真的问说子，好，你是子，我知道有你独特在这里，对不对？你是子，但是你实际是什么啊？你葫芦里卖什么药啊？你实际是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像我们认为说，好，我知道你叫哲玉，那你实际到底是什么？我说，我是一个人，这样可以理解，对不对？我是一个人，人是作为我本质存在的说明，就是人。那可能我有名字叫做哲玉。哲玉是指我这个存在本身的这个跟你有区别可以互动的一个位格，但是呢我的存在的本性在这里，这个就是人。好，如果也是一样哦，如果我们这样问说，好，你是指耶稣基督，我知道我可以叫你的名字，但是你实际是什么？你实际是什么？好，那这时候你问他背后实际是什么时候，如果你问这个指你实际是什么，那他的回答说，我实际就是天主， 那你这个天主跟那个父是有一样的吗？你就说父是天主，对不对？对啊。那个你刚刚讲的天主跟我现在跟你说我是天主的那个天主是一样的，就是那一个。哈？所以不是父一个天主，你一个天主，不是。是我是天主，然后呢，跟你说的父是一样的那个天主。这样，只是呢，我是作为子，他是作为父，所以我们有区别。但是你说我实际是什么？我是天主。而这个父呢，背后实际也是刚刚我讲的那个天主。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吗？父跟子同性同体，就是他们都是，实际上就是那一个天主。所以如果你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同性同体的意思这么深啊。原来那个意思就是，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这个存在里头本身就是天主哦。是天主哦。所以他竟然跟天主同，跟天主父，对不起，同性同体。所以代表什么呢？他们同样是唯一的天主。你看这个英文 is one and the same God。父跟子他们就是 one and the same God。好，所以呢，当信经一这么强调的时候，马上就说明了，你对耶稣必须像对父一样，给他同样等级的尊敬。所以天父是天主，对不对？你对他的那种无限的崇拜，你对子也一样无限的崇拜，因为并不是两个东西在你眼前，而就是同一个东西，叫做天主。所以你用什么的方式对父，也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子。所以既然是如此，那你就知道了，很明显的耶稣不是被造的，因为天主不可能被造啊。而耶稣实际作为天主而言，他当然就不能被造。所以子不是受造物。那既然子不是受造物，他是造物主，那子呢跟父就是什么呢？同受尊荣，同享青虫，都是一样被我们同样等级的予以最高尊敬，因为就是背后是同一个存在，叫做天主。是啊，所以如果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 A 等于 C。同样的，如果呢，天主本身只有一个被造的，对不起，一个他是创造者，那你说子背后就是这个天主。好，那这就说明子呢也是造物的。子也是天主，也是一个那一个天主，所以就是这样。这个是那时候为了去对付来抗拒这个亚略他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有了这样的宣誓。所以你看我们的很多词汇啊，什么同，我们信经在念的时候说啊，与圣父同性同体，可能你会觉得说这个每天都在念好像没什么，但是如果我真的去了解这个过程，你才会知道这个多么不容易。原来他曾经是被几乎信仰的根基要被怀疑的，几乎耶稣要被翻盘为他不是天主，诶，到这个地步。你可能没有想象说，原来教会我们今天这样那么简单说耶稣是天主，这多么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也会同样的疑问说，耶稣怎么可能是天主呢？他就从妈妈肚子出来，那他怎么会是天主呢？因为也是一样，人很容易用一位一体去思考，所以当他们没有启示的话，没有得到这个启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这样的存在的话，自然的会认为耶稣一定是受造物，或者某个大有能力被灌满能力的人。今天21世纪还有一个团体还在这样子宣传，叫做 Jehovah Witnesses， 叫做耶和华见证人。 你如果在外面有碰到他说，诶，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我要跟你分享福音，我要给你一个本子啊，给你一个什么，他们通常会在路上拿一个架子架着，然后会放很多什么家庭幸福啊美满什么的、啊、通常都是同一种画风画的风格的杂志、哦、然后呢排在那边说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认识我们啊，王国聚会所等等的，他们那个团体里面，他们的信仰里面就是亚略的信仰，耶稣基督是受造物，耶稣基督不是天主自己。所以如果你跟他们的传教士在聊天，他会一直用一位一体的方式来跟你讲，让你一直觉得说，诶，对啊，很合理耶，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对不对？所以耶稣怎么可能，对不对？不然就变两个神了，这样子一直这样想。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诶，他就离开了天主教，他可能就变成这个亚略。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在325年，那当然更早之前，这个就席卷教会哦。好，你要去了解这个是很自然，你会往那边想，所以为什么需要了解正统的，而且会推论，这样你才晓得。父跟子是同性同体，那这个说明就很清楚了，必然逻辑就会导致说耶稣一定不是受造物，因为他就是跟父一样的那个天主。所以我再次说，圣子是 homoousios， 是 co-substantial， 他就是天主，对。好，所以这个部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此基督徒对耶稣为什么是这样的崇拜，因为他就像你看造物主父是一样的，对，只是这个位格叫子而已。好，来我们继续看，圣父是由父因子之名，圣神，对不起，现在我们来讲圣神哦。圣神是父因子之名，并由子从父那里被派遣的，表示圣神和父与子是唯一的天主，而圣神和父及子同受亲崇，同享光荣。好，这里在说什么呢？那我们现在讲到圣神了，对不对？圣神是父因子的名，并由子从父那里派遣的。好，我们刚才已经前面已经讲了，父子呢是同性同体，所以顶多是位格有真正的区别，但是背后实质就是那一个天主。好，那这一个天主呢，那圣神呢，圣神也一样，这个状况他就是天主，只是他的位格是圣神，有别于其他两个。好，那圣神我们知道他被派遣来，对不对？来，我们看圣经，圣经我们听到圣神的时候，他被派遣来像一个护卫者，保护教会，与教会同在。好，这样的一个存在有别于父跟子的这个存在，被派遣来了。圣经描述这个圣神是由父以及由子共同派遣来的，这个是圣经我们知道。所以呢，圣神竟然是被描述为被派的，那被派一定有一个派他的来源，对不对？派他的来源就是父跟子，父跟子，所以父跟子呢共同的派。那这个说法呢，也是在间接的在强调父子的同性同体这件事。因为当然了，如果父跟子同性同体都是天主，对不对？就是天主，那当然了，父要做的事也是子要做的事，也是圣神要做的事，所以父要派遣什么时候，同样子也跟着同意，也同时的就是愿意派，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心智，并没有分裂的两个心智、三个心智，并没有，就是一个天主在那里行动。所以他派圣神的时候，是父要派没错，也是子要派没错。好，那当然呢，也是圣神自己愿意来也没错，对。只是呢，这件派遣圣神的这个工作，你细分它里头的运作的话，我们就会说父本源他派遣，但是呢，父跟子之间，父跟子是这样子的香气，所以呢，父要派遣的时候，子也是一起派遣，父跟子就一起派遣，那圣神呢，愿意被这两个派遣，父子圣神就一起合作，形成了一个效果叫做圣神被派遣，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理解到父子会一起派遣，这很简单，就是因为父子同性同体，同性同体 homoousios， 而且呢，并没有两个心智在那里拉扯，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天主，也没有三个心智在那里拉扯，好像说圣神要派啊，只说不要，圣神说啊，不要，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就同一个东西，没有精神分裂，所以同一个，他要派遣圣神，就是父子圣神都在参与这件事情，只是参与的模式跟里头的运作各有自己的执掌跟方式，能够被人区别性的描述。父要派，子呢愿意派，圣神呢接到这两个同样的派呢，他自己愿意被派，所以形成了这三个关系，有没有？所以你再次说，诶，所以位格其实只是在说明三个不同的关系，但是其实他们都在做天主这一个天主所要做的事，对不对？对，父子圣神真的三个有区隔。只可以说父啊，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等等的。可是呢，你要知道，他们背后就是一个天主在工作，一个天主在工作。好，所以你才会知道一件事情：讲一的时候就会讲来三，讲三的时候就会讲来一，因为他们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天主，或者天主在，天主是三个位格，或者是三个位格的天主。好，无论你正着讲倒着讲，都是有一有三，有三有一，有没有发现？但是这个三不是真的有三个神的三，只是三个位格间的不同而已，背后就是同一个东西。好，我们不断的放慢速度的去尽量去复习，去复习，是希望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你很了解了，你可能就跳过了。可是你不太清楚的话，你确实在这个点，你会一直去想，好，一直去思考。搞不好你现在快九点半了，你正在用全力的脑力在思考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现在还在跟着。好，没关系，修行在个人，也都可以重播。我们就是把它讲清楚，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就看到 Holy Spirit 被 sent， 对不对？好，但是呢，因为他们呢，通通都是什么呢？这个父子圣神呢，因为他们都是父子圣神，讲的就是背后的那一个天主，对不对？所以既然作为同样是一个天主，同性同体，对不对？父子圣神哈，同性同体，所以呢，本质都是那一个天主，那作为都是一个天主，那就怎么样？对圣神也要有一样的崇敬，一样的光荣。所以你对圣神有没有在朝拜？有哦。你对父有没有在朝拜？有。你对天主圣子有没有在朝拜？有。好，所以并不是说三个，然后呢谁比较大，父最大，然后子是被派的，所以你看那个小兵被长官派嘛，所以小兵比较小，然后他就是什么呢，次等的，不是真的像天主那样子的，他只是能力次等的，好像说能力砍半而已，然后圣神又是被他们两个派，所以砍更半，好像说什么这个将军啊，然后将军啊，然后上校啊，校级的，然后再来到这个位级的，好，不是哦。不是哦，三个都同受亲宠，同享光荣。好，都是同样的，同样享受光荣。所以没有错，这三个都同样的等级，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同一个天主。就因为你不可能把那一个天主分裂成三个，所以呢，就没有所谓的三个大小的问题，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那你只能用一套模式对那一个，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对天主的，就怎么对这三位，就这样。或者你说哈，我都要每次讲三位吗？那所以你可以直接说天主，我朝拜你，那就是指这三位，了解吗？对，造物天主就指这三位，我朝拜你，指这三位可以。如果你想分别的细讲，可以啊。你说圣子耶稣，我朝拜你，可以；圣神天主，我朝拜你，可以。圣父，我朝拜你，可以，好，了解吗？或你直接同称说，哦，天主啊，我朝拜你，可以，对。但是你不要说天主啊，我朝拜你们，这个不要，因为你说我朝拜你们，哦，那就变成什么呢？你可能观念上想的是三个神， 但是你可能如果说我没有啊，我说的你们是因为三个有区别的位格嘛，所以我对这个位格 persons 是复数的 s， 我说 persons， 对不对？那我就想表达它有位格，但是我心里清楚知道它就是一个天主而已啊，所以我说天主，我朝拜你们，是故意要说有一个天主，然后是三个位格的。好，那你真的这样清楚的话，好，那可以啊。但你就是前提是要清楚，要清楚，好，要清楚，这样子就好了。好，所以呢，比较保险的话呢，你都还是说父子圣神三位格，我朝拜你，那个你是单数的你，这样可以强调三区别位格中，但是是同一个实体，这个是 OK 的。但你如果反过来用刚刚的方式，你说一个天主，我朝拜你们，你只是，那你如果你观念清楚，是指一个天主，但是呢，你是说他们位格的区别而已，所以说你们故意这样讲来表达那个三位格哦，那你很清楚的话，那也可以 OK， 但是你要注意哦，什么说辞会引起对方的误解，你要去避免，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圣神也是。好，接着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最后可以稍微提点，就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有些人说这个东正教，东正教，好，东正教就是在天主教，如果说以罗马帝国东方跟西方，我们知道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对不对？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呢以君士坦丁堡齁、为首。好，我们先说一个粗略大家的印象就好。这些在东方的齁、当然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些更东边的还是哪里的一些。好，这些地理位置在偏东的呢，他们呢有一部分的人是拒绝跟教宗共荣的。他们认为他们独立，不听教宗的，不听罗马主教的。这些独立的不听罗马主教的这些在东方的团体呢，他们叫东正教。东正教。所以你听到有一个正这个字的时候，或英文叫 orthodox。他就是要，为什么叫 orthodox， 就是更正统。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跟罗马比我更正统。所以代表他是区别于罗马的，他是独立的。这叫做东正教。他认为自己是独立的，然后更为正统的。叫东正教。那还有另一种哦，叫做东方礼仪的天主教，好、哦，这是不一样，这叫 Eastern Catholic Church， Eastern Rite Catholic Church， 这个是另外表示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东方这个地方，所以他的风俗民情都是东方的，跟罗马很不一样。有当然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何况台湾原住民也有不同的风情，一样在东边有东边自己的，这些地方的风俗民情虽然不同，但是呢他们一样都是听罗马主教的，所以所有的教义的信仰的准则都是按照教会的，所以这时候这一群同样跟教宗共荣的在东方的信友，他们呢既没有跟天主教分裂出去，但又保留了东部地方的特色，这些人叫做 Eastern Catholic Church， 东边 East 就是东方嘛， Eastern 东方的 Catholic Church， 东方的天主教的教友，天主教的教会，所以这是这样。像是在教宗的丧礼里头有一群人，对不对？他们穿着比较不一样的服装，有没有很有东方特色啊？然后他们围在这个棺木旁边唱一些很有特色地方民族性的歌，很有这种中那个东方色彩的歌，对不对？但是他们本身是天主教哦，只是他们是东方的礼仪的天主教，东方地方的天主教，这样。好，那我刚刚讲的有一群人他们就不这么认为了，他们也在东方也是一样穿着那些在地特色的服装，但是他们认为自己跟罗马是有分别的，是独立的，不听教宗的，这些叫做东正教。所以同样叫做东方，同样长的唱的都是东边的文化，但是也要看听不听罗马，听教宗的叫做天主教东方礼，或东方天主教，或者东方礼天主教，随便你，就是在讲这些事。如果是不听的，这叫做东正教，或者你就说正教也可以，就是 Orthodox Church 也可以。好，好，这个是要很基本的一个认识哦。好，所以我现在这个带过了，我就要跟大家说，很多人说，这个东正教之所以会 分离出去，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我现在放在白板上出问题。他们说圣神，我们知道他是天主没有错，东正教也同意嘛，当然，但是他说你们说圣神是由圣父和圣子一起发出来的，这个我们就不同意了。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之间很大的区别，导致我们为什么1054年之后的分裂。好，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专题，我们可以有机会的时候碰到，这之后可以再说。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第一个并不是所有东方都分裂出去，所以有一些还是自始至终留着在教会内的，所以不要说东方都出去，并没有都好。那也第二个呢，不要说东方出去是完全因为这个圣神的这个道理的原因而出去，没有。研究这方面的学者都知道这个更复杂，可能包括无效饼跟有效饼之间的问题，可能也包括这个圣子这个圣父圣子共发圣神的问题，也包括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所谓的罗马主教到底有没有权力能够管到东边的主教，是属于是更是属于政治上面或者是治理方面的不同的认知。好，因为东方有他自己的传统发展，我们这边就不说明那么多历史了。所以这个过程导致的呢，就是东方为什么更大的分裂。当然这个还跟后面呢、啊，这个整个东罗马帝国沦陷了变成伊斯兰世界的时候宣布更正式的跟罗马的断离，这个更后面发生的事情哦，比1054年在更之后百年的事情哦，这样的事情也被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更说明为什么有东正教分开的原因。有人说哎，不是就是1054年吗，其实也这个也不是直接这样讲，因为1054年的时候他们派出去的教宗派的使节等等等等，可是这还是令人存疑的，他们之后都还是有在互动，而且有尝试几次的接触，难以说是完全分离，而且这是教务教理上面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很多方面都还是一样的，有这种很深的共融。再来也有说，可是当时的时任教宗是过世的，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给这个 excommunication 所谓的绝法也好，好，这个说明有没有效力呢，这是不是被予以追认，其实是模糊的。好，所以这只是一个，你要知道一件事，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说1054年因为这之间的对于这些神学争议讨论呢没有谈成，所以导致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里头的争议就包括和子的问题，就是这个圣神由父子所供奉。好，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描述，但是你要知道哦，其实它更复杂。好，我们先点到这里。好，那我要说明的一个点就是，诶，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以这个理由来说明说西方教会是错的，这个罗马错了，为什么会这样？你说诶，我们不是都应该都这样子照着教会相信说圣神由父跟子一起发吗？因为父子是同性同体嘛，那当然他们之间没有两个心智两个意志，是同一个和谐的意志，所以呢怎么样呢，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圣神也是由子而派，也是由父而派，这就没有话讲啊，对不对？好，可是重点是这样子，东方的这些教会，今天还有人这么说啦，好，这个不一定东方神学家都这样讲，有的觉得这个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因为第一个，圣神是天主，这绝对没有问题，东正教也都同意的，这没有问题。甚至你说耶稣也参与了圣神派遣这件事，耶稣也可以派遣圣神，这个连东正教都有神学家同意的，这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在相关的会议上，早年的相关会议上其实都是 OK 的，承认这件事，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东正教呢也清楚知道圣子耶稣作为同性跟父同性同体的存在，他当然也有派遣圣神的这个能力，好，这个也在圣经中有启示，这个他们也同意。他说那说那这个到底这到底这个到底那个差别是在于哪里呢？真正的争议点是在哪里呢？最主要是这样子，东方的认为说，尼西亚信经里面呢，或者说后面的这个君士坦丁堡信经， 他们认为说这个信经里头出了一个问题。尼西亚的大公会议，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对抗亚略主义，所以提出 homoousios 父子同性同体。后来呢，这个会议继续之后，对不对呢？也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君士坦丁的信经，也就是后来的大公会议在开的时候所继续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关天主教信仰的说明。这个里头呢，出现的这个信经。里头出现的信经呢，说到说，提到圣神那一段的时候呢，说这个圣神是由父所什么呢？由父所发出。好，就这样子，然后接着就继续讲别的了。好，那在历史文献上，确实那个会议就是这样讲而已。那后来呢，在西方教会有一个在西班牙地区的一个会议呢，他们在那个会议之中就决议了，在这个信经上加上了一个字，哦，拉丁字叫做 filioque， 就是和子、与子，或者叫 and the son， 好、哦、，and the son， 也就是说，原本的信经的这个文本是说。父派遣齁、哦、圣神，或者说圣神由父派遣，由父而发，好、哦、这个字比较精确，因为发是 procession， 然后派遣是 sent， 齁、哦、好，圣神由父所发，可是呢这个会议在西班牙他就说圣神由父以及子而发，这个以及 and son， 这就成问题了。以及子而发，哇，所以东方就说，那这样子你等于加了信经，你自己甚至任意的增加，好、哦，他们就质疑说这个正当性其实就是个问题，所以这叫和子争议 ，filioque 争议 ，filioque controversy 也有这样，就是在讲这件事。好，那其实你要知道，其实实际上来讲，跟东正教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东正教也认同说耶稣也有这样子的对圣神的能力，也有啊，也不用担心说这个真的有实质，其实到今天更是清楚没有问题，也没连西方教会也是一样，西方教会其实虽然后来这个和子这个字加进去了，但是呢整个罗马的教会跟东方的理解也一模一样，就是谁是最主要发出圣神的那个本源，就是那个本的源，就是 principle。 好，这个是另外一个神学，我们就不在这里说，可是东正教最担心的那个点是怕说父不是本源了，但是这个在西方也同样的认为父确实是本源，只是这个本源也协同了耶稣这个子，所以一起发出。也就是说在西方他的神学他会认为这个父和子并不是要否定父的本源性，父永远是三个位格中的作为本源 principle， 这绝对是正统教义，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东方教会担心的问题西方忘记了，并没有，这个部分教义上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今天仍然都说这些只是语言的问题，其实没有实质说真的有什么问题、哦、等等的、哦、总而言之父是本源，这没有问题，只是说和子这个说法，东方真的就没有和子吗？东方也认为子有派遣圣神的这个角色啊，所以实际上根本没有争议啊，对父和子这个东西方都可以同意，只不过呢你在文件上面增加了和子，东方是认为这个不应该，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公性的会议也好吧，他说这个没有实质约束力，怎么可以这样加呢等等的。那西方为什么要加呢？现在我们来问了，对啊，那你好端端的你干嘛加呢？既然都是正统教义，父和子派遣圣神是正统教义，我们两边都是一致和谐的，可是为什么你要把它加呢？破坏这层文本呢？破坏这个传统下来的文本呢？好，第一个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是其实没有所谓破坏不破坏，信经本来就是随着时代而在编写的，它本来就是一个编写的东西，它是一个归纳的东西，并没有叫信经永远只能长这样，并没有， 不然为什么在历史上有所谓的临洗用的使徒的信经，也有所谓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信经，也有所谓的贾克顿的信经，有所谓什么什么信经？因为信经 creed 这个字 creed C-R-E-E-D 它指的就是信仰的综合的表述，也就是方便我们背诵。如果人家问说天主教信什么，你要讲出一个几句话，对不对？这几句话归纳出了你的信仰，这个就叫信经。信经是拿来表达我信什么用的，它是来告白用的，它来告明告白我的信仰用的，它是一个工具，方便我们跟人解说用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好像圣经这样说它是一个天书一样，加一个字都不能解，不是，它本来就是在历史中加加减减的，它就是在历史当中随着需要而加的。今天我这个议题说不清楚，我就再加这个，又不清楚，下一个会议就再加这个。总而言之，它都是目的要让我们正确的表达真正的天主教信仰。所以本意来说它就不是绝对的，设计的角度来说它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诶你怎么可以加，并没有，圣经本身才是不可以加的，但是信经本身没有圣经这样子的等级，反而是圣经延伸出信经的成型，或更好说信经归纳了圣经跟基督徒的信仰，但是它只是一个归纳，归纳就能够受到归纳的方法跟归纳的角度，只要归纳的正确，不管归纳的成品长什么样他都能接受，这就是教会历史中的信经是长这个样子。因此没有叫做说加了 filioque 加了和子就意味着说你改变了信仰，其实没有。所以我再次讲，父作为本源西方接受，子有圣神的派遣角色东方接受，这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这个信经加上这个事情上面的理解。好，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去更理解一件事情，西方之所以要加这个字，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雅略异端啊。你要知道我前面解释过上一张投影片说雅略异端，很多人对耶稣的身份快要动摇了，对耶稣是不是天主都怀疑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你有信经来做出有力的反击，说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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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 homoousius 同性同体。现在这个议题继续，你虽然发出来了，但是还是有人会有争议，所以仍然持续的时候呢，这个这边的会议呢，他们就说，我们就让这个，我们就把一个我们已经接受的信仰，就是父子，好，同性同体，然后加上什么呢？派遣圣神，让圣神的被派遣这件事，由父也由子，我们加一个由子好了。这样子加上去更凸显什么呢？父子同性同体这个事实，反而能够护卫正统信仰，反而能够驳斥雅略的想法。所以这种的为了保卫教会符合信经设计用意的情况下，这个会议加了这个字，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他是为了保护教会，他是为了说明正统信仰。因此我再次说，这个 filioque 的争议其实不能说它是争议，它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不同。东方没有遇到西方那时候所想，东方当然也有受雅律影响，但是主要在东方。可是呢，东方教会并没有去拥有那时候西班牙会议的那种反思跟那种结论而已。可是同样的，作为同一个教会，当然都关心耶稣是不是天主这件事，都在捍卫。所以呢，其实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用语言的不同来去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说明信仰。因此根本的本质来说，两边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只是说你在做这件事的做法上，在做保卫教会的做法上，东有东的做法，他可能是用保留信经，但是其他的方式用别的说明来予以解释。西方呢，就为了更方便直接让他在信经里头，两个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没有谁想让耶稣变成不是天主。所以我再次说，对于这所谓的啊东方，你看我们就教科书说东边有这个何子说的争议，有这个圣神的争议，所以西方教会篡改了信经啊，你要知道其实完全只是地方不同，语言不同，但是目的跟出发点都一样的，只是在做法上面有很不同，因为他们就是个距离也有，文化也有差别，语言也有差别的一种，你看到的一种很不一样的情况。好，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跟我们跟对岸的情况来讲哦。对岸有中华文化，台湾作为汉族社会也有汉人的文化、中华的文化，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久，形成很多的不一样的次文化跟许多的堆叠，自然而然的也会有很多做法的不同。可能同样在讲孔子，但是有些的理解会比较不一样，有些的地方的看法会比较不一样。所以也是一样的，因为就是分了那么久，那个地点分离了那么久，所以呢这个情况要教会的版图这么大，所以就导致了这种做法上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这个说法很有名，因为这个在历史中不断的被提起，甚至被认定为是东西方教会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个过程呢，促成了这个东方跟东方正教会跟天主教会的这种不和谐，这个情况就被记录下来了，就被流传下来了。可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其实它是这样的脉络。所以不要轻易的说东方教会怎么没有注意到耶稣呢？你是不要耶稣吗？也不要这样讲，因为不是。也不要说啊，西方教会你怎么增加呢？因为你对信仰不忠于了吗？也不是这样子说。好，所以这个是有关盒子。好，这个我们就在这里哦，这个节目这个地方哦，我们就做了这个说明。如果你有朋友提到关于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提。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